欢迎收听冬凉，希望可以在这个场域，让大家冬暖夏凉。那这个平台呢，就是要录很多陌生人或是认识的朋友的人生故事，就是从小到大，包括到死的那一刻。好，那一样就是会想让大家录不同的人生故事，然后当事人呢可以回味以往的人生，并且给予适当的疗愈，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各个不同的启发，或者是好笑的笑料也 OK 啊，之类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全心全意这个平台，它也是做心灵的部分的这样子。他们有冥想啊，有姓名学，有塔罗，有占卜等等。好，那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全心全意呢也是在我的一个服务范围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想说，第一集我们就隆重的邀请我们的阿法来当我们的嘉宾。好，我们欢迎他。
Hello，
哎，大家应
感
该，
谢荣幸参与。
而且还是第一集的嘉宾呢。
哇哦，那我是要来开瓶香槟。
对，哦，那可能会讲一些很多不能讲，我剪得很累。
就是讲一讲，你可以就是加那个消音哦，讲讲他的哔，
我很
哦，
怕
这
你，
边大家可能就不好意思听一下了，哔这样子。
我高中有很多荒唐事件呢、欸，好像不是
对啊，
很
我也
好。
经历过哎。
对呀、啊，好，不要呀，我们今天还是要正经一点。其实很 free 啊，就是有点像聊天一样，我们不要就是搞得好像身心灵的部分，我讲的好像很怎样，身心灵没有就是生活，好不好？每个人都有身心灵，然后大家都把身心灵搞得很高尚，然后是一个人什么很从神圣的殿堂。不好意思，每个人都有身心灵，谢谢。对，我差点讲十八禁的不行。好，那 好，那我们一样哦，就是我们每一集的来宾，我们都会从他从小，然后问到他长大，这样。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阿法，就是从家庭开始好了，就是可以
好
跟大
啊。
家介绍一下，你的家庭背景，然后有哪些成员啊，或是家庭的氛围是什么，或者是你家谁是老大啊，或是这个家，你想要家庭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先讲一下成员好了。我
好，
的家庭就是，我有一个爸妈，然后一个哥哥。然后再加我组成了一个算是小家庭吧，然
四个
后
人，
对，然后我们家是双薪家庭，就是以我来说这样子。那我算是隔代教养，就是我的小时候不是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OK。
对，然后我到国高中的时候才搬到北部和父母一起住，
哦，
然
因为
后
双
去
薪，所
念
以没
书。
办法照顾你这样。
对，就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了。然
哦
后，
，OK，
而且我的小时候也不是跟我哥哥一起住，就是我刚
就
出
单独
生
跟
有，
外公外婆住就对了，
哎，不是哎，
不是
我
吗？
有记忆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给一个奶妈带，
哦，
对，就是一个
哇，
有
你
点
好
像是
像
家
古
庭
装
奶
剧哦，
妈，
还有奶妈。
对，就是她，我们都会叫她奶妈，然后就是。
嗯哼。
他其实住在我阿嬷家的附近，
那你有
就
喝过他
街
的
上。
奶吗？没有啊，不正
我
经
可能
哈、
喝过他们家兔子的奶吧。以前他们是那种养兔场的，
好可
很
爱
酷欸。
哦，好酷
我很想
哎！
摸过那种刚出生的兔子，我觉得很可怕。
有什么好可怕的？就兔子 啊！
因为那兔子很小，然后那时候我摸的时候，他带我去他的养兔场里面，然后就说这个兔子很小，不能摔到地上。但是它可以给我摸，然后
嗯哼。
它放在我手上的时候，可能温度的变化，所以那个
对，
小兔子就突然抽动一下，我就吓到，我就手就不小心放开，这
因为
样
它很柔软吧，应该是。
就是完全就是像小 baby 这样，就是任人宰割。
那还好，你现在的职业是那个开刀助理，你没有一摸到把人家的心脏放开，医 生
我
想
可
说，
能就，
这
但是以前我会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可能我有一部分的我觉得很愧疚吧，因为我明明就知道说我把它放开，兔子可能会受伤，可是我却因为害怕，然后就把手放开， 所以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但是奶妈并没有骂我啊，她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就赶快再放回那个笼子里面，然后就带我出去这样。她可能担心的肚子。
我有觉得你很有良心哎、欸，你会觉得愧疚，就是表示你不想伤害她。
对，我不想伤害她，可是我又很喜欢那种毛
茸茸
毛类的，
嗯哼哼，
这样有毛的动物。
好哦。
对，那不过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奶跟奶妈一起住，有印象的时候、嗯，所以我也不是跟我哥一起住。那我哥是好像先给爸爸那一边的家人照顾，然后最后我们要上小学的时候才一起到阿嬷家，就我妈的妈妈家里这样子。
嗯哼，
对。
然后到国中你才上台北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你要问我说，哎，家庭氛围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就是
怎样？
如果你要给我一个整体的形容词，让我去形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很陌生吧。
怎么会这样说？家庭氛围很陌生。
就是
不讲话是不是？
就是、
用手语还是传纸条？
不会想讲话，因为父母很忙，然后。我的国高中就是他们要求我就是一定要只念书，虽然他们会陪、oh. 就是安排我去一些什么弹钢琴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就是
等于你跟爸爸妈妈见面很少、然后他们又要求你要念书，所以你等于国高中都在念书，然后跟爸妈见面又很少，所以对家庭这个词是陌生的。
对 对, 對是陌生的，就是我无法定义，小时候的我是无法定义的。对，
那
可能
高中都在一直在读书这样子，
就一直在假装。
那你没有在读书啊？
假装读书。
我想说，你国中在读书吗？有啦，那个考试之前。
啊，对，考试前一定要临时抱佛脚吧？
对，因为
就说多多少少良心还是会通知一下自己说，哎、欸，你要考试、哦，
怕被爸爸妈妈吧？
对，起码不要考30分好吗？这样，
起码要及格。
我的良知这样告诉我。对
，OK， 好，
对，
所以跟哥哥的关系，小时候应该也不是，听起来应该也不太会讲话。
哦，我们超常吵架的，
就
是我们会，
就你们两个在家啊，然后你只能跟他讲话。
以前我哥动不动就是会因为一件事情然后吵架，我们有时候会玩在一起，可是玩一玩就一定会吵架。
他大你几岁？
他大我1岁，
才1岁，应该很那个啊。
我原本也觉得是啊，可是自从我见到我哥以后，我就觉得，哎、欸，
还是他应该要大你几更多岁，所以他才会懂得礼让。因为男生不是说都比女生的心智年龄可能还要小一 点
、哦。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的表哥表姐似乎就是相差了一点距离，但他们好像相处的蛮好的。
好吧，
对
，OK。但我觉得你现在跟你哥还 OK 就还好。哎、欸，所以那我们聊到国小的时候。所以在国小的时候，你就一样都是在上学，有补习吗？
哦、有补习，而且是因为我哥、欸，哎，我觉得我是因为我哥、嗯，因为我哥成绩很好。
哦，是哦。
对，我妈每次都会炫耀啊，
她的外表看不出来成绩。
从小时候，她也会跟我炫耀，就是她就会说什么、我哥小时候会讲话之后，就把外面车子车型啊，那个车是什么牌子啊，就是全部都背得出来。然后幼稚园老师或者是那个国小学校老师都非常称赞他，对、啊，
你会觉得
然后他考试
被比较
前几名，
然后
对会被比较
没有信，
然后我就觉得很讨厌。
哎、欸，我小时候也会，就是妈妈很容易把你跟不管是
兄弟姐妹
或者是别人的小孩去比较，但其实我们都不喜欢被比较，
不喜欢，
谁喜欢？
超讨厌，而且我会觉得说，啊，那你这样，那你就去喜欢哥哥就好
了，对，
那就不要管我。
没错，我小时候说，好啊，那你去养姐姐啊，那我好啊，那我都不要做家事啊，姐姐好，姐姐赞，姐姐好棒棒，这样。
对啊，
对，所以各位家长们，千万不要再做这种事。
真的。
对啊，这些比心谁喜欢被比较？你喜欢？
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因材施教。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
说
补是补什么？
你说国小吗？
对啊，你不说你因为你哥哥去补习，
我想就是补综合啊，就是会去一个家庭 教师那里、嗯、然后你去他那边就是可能会有几个学生一起，然后一起补习，然后他可能会针对你，可能比方说你最近要考试，他就会针对大家要考的东西，比方说写评量，
国小
然后大家
做这种
写好评
事
量之后会改啊，会改成绩、
oh、
然后大家会把你错的地方，老师会把错的地方拿出来检讨，但如果你不该错的，老师就会刁你这样子。
哎、欸，你从国小压力就很大哎、欸，
我就很讨厌啊，就很。
那你有补什么才艺之类？就除了就是课业的才艺啊什么的。
哦、我有补钢琴，这样。
哎、欸，你的手指头很长，适合弹钢琴。
对啊，其实我以前蛮喜欢的，而且我后来遇到一个钢琴老师，就是学校的音乐老师，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很厉害，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老师他
嗯，很
就
帅。
是在我们。哦不，他是一个很优雅的女老师，
Oh, OK。
身高不高，可是她就你知道，以前我国小时候就168，但是老师大概155吧，
但
但
他的
老师
言
他
行
就
举
比我
止
还矮
又
这
很
样子，
吸引你，这样。
但他很有气质。然后他印象最深刻是他刚到我们学校当音乐老师的时候，学校就请他在礼堂上面表演弹竖琴，
哇，抒
你知道
情
就是
哎！
在乡下，因为看到。有老师刚来，然后这边表演竖琴，就觉得哇，这个人看起来好厉害啊！
你
这
是
样，然后
仙
他又
女
很优
啊！
雅，对对对对，而且对，他有特地打扮一下，然后就在弹竖琴，就觉得靠，他是天国来的吗？这样子之类的，
拜
假
他
设
的
啊，对，就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后来意外得知说，哎，他有在私下教音乐课，
哦，
然后我就被老师的那个
气质吸引
气
了。
质吸引，然后我也觉得说老师真的蛮厉害，因为老师会在学校就是教一些音乐的历史啊什么，然后他的教
嗯嗯。
法都蛮有趣的，我就觉得哎，就是这个老师很吸引我，就是会让我很想去上。这是我第一次跟我的外公外婆要求我要去主动去找哪一个老
哦，
师
这
上
是
课，
你主动提出来的要
这是我
求，
主动提出来的，所以就他们就很尴尬的把
哇！
前一个家教老师退掉，然后
所
让
以你
我
就不用
去。
跟你哥去做那个补习
我还是要去补习，我还是要去补习，但是因为刚好啦，就是说，因为当时候我快毕业了，然后我
哦，
才遇到那个老师，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用去补习了，所以
哎，那
我
个
就，
仙女老师就是救了你一命。
但是我其实很感谢他，因为他发现了我的才能，然后他甚至想要培养我。如果当时
帮
就是
你
现在
弹
想
钢
想，我其
琴
实
是
蛮感谢他的，对，因为他后
嗯，
来带我去。就是考音乐班，然后我
哇
真
哦，
的是差一点就，
就上，
我差一点就不会遇到你了，
哎、欸，
我差一点就
可
会
是我们的
在
高中有音乐班啊，
我们的高中有，
对啊，而且音乐班
我们
还
高
住
中
校，
音乐
我住
班，
校，你就跟我住在一起，Oh my God，
可是我
你
当
不是
时
去
候是
考那
被，
这一间就对
不是考这一间，我
了，
是那
哦、oh.。
时候我因为我是在中部。住嘛，
哦，
就是外公外婆在中部，所以
老
当时
师
候的
很
我
喜
是
欢
在，
你耶。
对，是在中部考试，
OK，
这样。
那我们的缘分还是因为那时候就衔接起来了。
对对对，没，就真的要说，对，确实。
对，我们跟那个什么钢琴老师说声谢谢。
对，
哇，好有
但我
回
真的很
忆
感谢
哦。
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第一个发现我很多，我遇到很多人，但是。他是第一个发现我身上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的人，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蛮感谢他。而且当时我在考音乐班的时候，我是真的非常努力。我第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为了某一件事情很冲，然后我获得了很大的评价。
是不是因为，刚好他给予你的是妈妈没给你的那种鼓励跟肯定，被发现的感觉？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人家称赞过，是老师，而且老师真的是他超级称赞我，他甚至还说我是他的就是
得
主
意
将，
弟子，
对，而且我是刚去没
哇，
多久，然后我就被老师称赞成这样，我当时候真的是觉得心里我
真
觉得
的是
很
仙
暖啊，
女呀、啊！
对，我觉得超级暖的。
你还
然
记得
后
老
我
师
当
叫
时
什么名
候
字吗？
我操，当然记得啊，他
可以
叫做
说出
林
来
佳
吗？
龙老师，
林佳龙老师，林佳龙老师
对。
希望我们有缘分可以让你听到这一集。
对，如果老师有听到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很感谢他给我很大的鼓励啊。然后其实前几天吧，我突然想到，然后我在 KKBOX 上面听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我以前在考音乐班的那一首歌，竟然在 KKBOX 里面听得到。
哪一首歌？
然后啊，它就叫做《小奏鸣曲》，
uh-huh.
克莱梅小奏鸣曲第一章吧。
嗯嗯嗯。
对，然后当时我就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以前原来这么厉害。
哎，
对，但是我当我想到我哎、欸，我以前原来这么厉害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感谢老师，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是老师给我一个憧憬，然后也是因为他的鼓励，然后让我可以为了某一件事情这么成功，就是这么努力这样子，
很投入在其中。
对，而且我印象超深刻，当时候我去考试的时候，老师就因为我的主修是钢琴，然后副修是长笛，
嗯，
然后老师那时候就替我很紧张，然后我先是前我们流程是这样，我们前面可能会有几个学科的考试，然后中间就会有主修的考试，然后接着就是副修。那因为我是长笛，长笛是需要就是暖，就是要帮笛子暖身。
哦、oh, ，OK，
就你一定要是让长笛有点温暖，或者是你要不断的去练习，
先
吹
一吹这样，
对，它才会比较声音比较好吹，比较好听。
嗯哼，
对，那个音感会比较温和，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当时我就是要去考主修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暖我的笛子嘛，然后老师就替我很紧张，就是全程就是一直帮我就是抓着那个长笛这样子，然后他就叫我就是放心的去考试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也很紧张，我也没有办法，我是第一次去考这种试，所以我也对于周遭的事物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注意力这样。
嗯，
不过我当时候是真的很认真的把我的所有准备的东西全部都
展现出来，
好好的发挥出来了这样子。
嗯哼嗯哼。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当时候从那个主修的考试教室里面出来，然后、
嗯。
我看到老师的脸超级激动的走到我的那个教室门前面，然后他抓着我笛子，然后就说：“哇！”他就说：“哦，阿法，我没想到你可以表现成，就是竟然可以做到这样。
这么好”嗯 嗯，
他就说他觉得我是第一次考试，但是他没有想到我的表现竟然是这样。然后你看得出老师的眼睛在发光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候觉得我被老师的称赞就是。真的就是
震撼到内心的温暖，
震撼到了。但是我当时候确实没想到我这么厉害，
哎，
揪起来了，我揪起来，
我们帮我们拍手。
对，谢谢谢谢。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是也，我觉得这个努力也不是我自己的，就是我相信一定是老师给我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是我觉得我蛮感谢他的部分，这样。
这
是我在国小发生过最大的事情了、
嗯，那应该是也是让人最开心的事，
超开心的、啊，就是我觉得还蛮难得有这个机会，而且我很难得，也很感谢，就是老师愿意培养我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有机会让你见到林佳蓉老师，你应该会很感动，立马出门。
嗯，我其实蛮感动的，嗯，对啊，
我现在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他握着长笛那个画面，是很像。妈妈还是什么，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好像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事情。
对，
很感人耶、欸、
当时我真的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对每个学生都很用心啊。
所以你看，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老师，或是认识，甚至一个微笑，或是一句肯定，可以给人家那么大的力量。
哦、真的，这我必须要肯定、
啊、
就是如果是父母的话，我相信那个力量会更强大。
对，所以我们走在路上都要对大家微笑，才会觉得是疯子。
不过这件事情其实后续有一个急转直下的结局。
什么结局？就是你没考上。
因为我没有考上，但是我其实当时候并没有很难过，因为我知道我是第一次考试。
嗯，
然后
经历了，
我的数科成绩是真的蛮好的。
嗯哼，
只是在学科上面就表现太不好，
就败在学科。
对，败在学科。不过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如果我很努力的话，我是可以成功的。当时候我是这样确定的。嗯、然后老师当然也知道成绩了嘛，然后他也觉得说不用气馁，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考试，而且
对啊，
我当时候我记得是很临时去准备的，我是好像是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去准备的吧。
嗯哼，
因为就是我去找老师没多久，我就快毕业了，然后 上课上一上，老师就意外的发现我有绝对音感，然后他就意外发现以后，他就突然觉得说，哎，那你要不要考考看？
嗯，
然后他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就是来上上看我们的那个考试的，就是的特殊班，就是他有帮其他的学生做考音乐班的准备。
嗯哼，
然后老师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来上上看？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啊。然后那时候，因为老师那上课时间还是晚上，所以我必须要请我的阿公在我晚上的时候吃饱饭，然后
去
老师的教室。对，
嗯哼，
然后他就意外的发现，他就突然觉得说，哎，我是可以栽培的这样子。
嗯，
然后就很短暂的，就是在一个暑假的时间去练习，然后去考试。
嗯、
那老师当时就觉得说，那你要不要再考？就是你如果再考的话，我就培养你，然后你就在中部这边音乐班念书，然后我就帮你培养到就是到大这样子，他当时候就是超级激动，他就很希望这样，可是
嗯，
我的父母是不同意的。
哦，因为爸爸妈妈不同意，所以你只好放弃。
对，然后老师当时候甚至还就是跟我借手机，然后打电话给我妈，然后他是在
老
教
师有
室，
点
他在。
像是找到一个徒弟传承人的感觉。
对，有点像。然后他甚至还就是讲了1个小时，就很希望就是我妈可以把我留下来这样子。但
嗯嗯嗯。
据我妈说，就后来长大以后问他，他就说因为我的父母舍不得我一直留在中部，所以就拒绝他这样子。
因为他们没时间跟你相处，然后如果你又留在中部，等于就是很难见面。
可是我其实当时候听到他们的回答，我非常难过。
你是很想去的。
我是想去的，而且我觉得，我当时候认为我很难得找到一个我有的发展的地方，可是我却
那
要因为他们舍
嗯，
不得我，然后就不能去做这件
哦，
事
因为
情。
他们本人的价值观。可是你那时候有表达出你想要？
有啊，所以我有问，
哦，
但是因为小时候的我是，
比较安静，就是好好好这样。
对，我不敢做任何的表示，
OK，
可能跟他们的教育有关吧。
嗯
对，所以他们每次讲什么，我就没有，我都不敢表示出我心里的
哼，不太
想
敢
法，这样。
努太大力的去争取啦，应该这么讲。
对，就是我很害怕说，哎，我讲
旁
出
敲
来了
侧
以
击一
后，
下，
对，就可能提一下，然后如果他们就是强烈反对，那我就不敢再讲。然后当时候
嗯，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跟老师讲了，以后老师就觉得说，那他帮我争取。
哦，懂。
对，
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候让你做决定，你还是会选择
我会去，
去。
我还是会再去考一次，我觉得。
嗯哼，那如果现在是现在的你，你会想跟？我小的时候的你说什么？
小时候的我吗？
对，
我如果是现在的我，我觉得我会希望跟小时候的我说，你要再勇敢一点。
怎么
就
说？
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希望他可以勇敢的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表现出来。
为自己争取。为自己发声。
可能是因为知道的不多，所以不知道自己说的或者是要求的是对还是错。那
嗯哼。
小时候，总是会因为父母是，因为父母是大人嘛，那
嗯。
他们讲的话，你就会觉得一定是对的。那他们也很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就只能依照他们的意见去做事，导致我觉得我长大以后似乎没有办法。就是我开始到国高中以后，我甚至连自己想要去念什么什么书、去什么大学，我都不知道，
我没办
就
法自己
完
做
全
决
没有一
定，
个想法，对，没办法做决定。
我
然后
觉
我
得应
当
该
时
很多
为
人
这件事情很
接受不
痛苦，
了。你说你那时候选个大学选系的时候，你很痛苦，
我超痛苦的。
所以大学选护理系是你妈妈决定的。那你现在有后悔选这个决定吗？就是大学读护理系。
我觉得可能只，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这或许就是命运的一部分吧。
嗯
就是以前的我，就是只能按照命运给我的路， 然后让我一直一路下来一直遇到这些。不过后就是只能说是说近期吧，就是遇到了很多状况，还有一些状态，心理状态之后，我觉得要为了自己做一些改变。
嗯，
对，所以我开始有很多想法，然后会想要去尝试，然后会觉得说，会希望把我以前没有做到的事情，把它补回来。对，
我好感动哦！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国小小朋友，每一个人应该小朋友的时候都会有点像爸爸妈妈是真的是皇上皇后，那你当然一定会听他们，想说哦，听他们的话。因为你会怕自己走错路嘛，因为他们就是大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你可能比较不敢反抗。可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也合理。可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爸爸妈妈们真的也不要觉得好像我是你的爸爸妈妈。有的，尤其是有些长辈比较传统的家庭，会觉得我吃过的米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对
对，那或许你一定啊，就是。我们现在30岁，我去看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当然我们经历的多，可是时代的变迁跟迁移，就是像现在的社会，比如说我现在30岁，我现在在这个职位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10年之后的那个30岁已经不是那时候的风情跟文化了。然后你有可能会因为你的价值观，然后去抹杀了一个孩子他真的想做的事情，
对，他可以拥有的。
对，就是他虽然是你的小孩，但他也是个个体，你要尊重他，他是一个个体，这样他不属于你的，就是他不是属于你的，他 anything 都不是只属于你，他是属于他自己，这样子。
对，
我觉得有很多面向，可是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父母不会有伤害我们的意思，他们只会用他们的价值观觉得这样比较好，所以希望。你少受，
希望小孩少走歪路啊。
对，所以他们也是出自于爱，
不要遇到困难。
没错，就是我们在怨父母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想换位思考，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样子，那可能才不会关系才不会这么的紧绷，啊，你的心结也可以比较打开。然后我觉得阿发很好的点是，他会为自己找出路，就是你没有因为这样而一直一蹶不振，或是变成所谓的妈宝。
可是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国高中是很怨父母的，就我觉得这件事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很怨他们，甚至到大学
面对。
对，而且自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说一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感觉，
很怨
怨，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可我不晓得我哥哥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可能从来没问过他嘛。
嗯，
但是我自己小时候印象超级深刻，就是以前我小时候住在阿公阿嬷家的时候，就是寒暑假才会被我父母接回去一起住。那以前寒暑假就是放假时间，除了写作业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玩嘛。
对啊，
所以对于说跟父母一起住是有很好的印象，这样。
那
小孩总是会希望跟父母一起啊，谁想要就是？有那种被丢开的感觉。
当然，
那当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已经很少看过父母了。然后我就是寒暑假才会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
对，
我以前就是每次只要寒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到快要开学之前，就是父母要把我送回阿公阿嬷家之后，我就会哭。然后他们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哭，
所以你就很受伤。因为他们不理解，
对，我会哭，然后他们不能理解，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好像，他们给我的反应就是他们觉得好像很正常，但我就是会哭。然后之前最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可能是五年级了吧，就是有一次他们就是一样，就是把我送回阿公阿嬷家的那一天，我就在阿公阿嬷家里面哭，但我没办法控制，我也不想哭，可是我没办法控制，因为我就是觉得我的父母又要把我们丢在这里。这样，然后当时候又有客人来做客，然后而且那时候很丢脸，就是国小同学是那个我们镇上的客人，就是客人一起带来这样，他的小孩，然后是我们同班同学这样，他还看到我在哭，然后因为我哥很爱玩嘛，所以很容易就 遇到同年龄的朋友就会一起
玩，
一起被他拉去玩。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妈当时候就看我在哭，她又不能理解，但她也什么都没办法讲，她就只能告诉我说他们必须要忙，他们要工作，只能回去、嗯、这样。然后我不能接受，可是我又不能不接受，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就还是走了嘛，
嗯，
他们就北上以后，我的阿宙刚好跌倒摔倒，
嗯，
这样。然后可能因为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过后，后来这事情结束以后，我再也不哭了，可是我也变得不想跟父母一起住，
因为你就一直面临那个离别的痛。
对，而且我会觉得说反正他们就是其实也没有多喜欢我，因为他们就喜欢哥哥啊，他们觉得哥哥很聪明，反正把我哥哥放在哪。哇，
到这么严重哦。
对，就是我他们给我印象就是啊，就要读书，然后哥哥成绩那么好，你看他很好，他很聪明，
然
后
他们又没办法理解你的感受。
对，然后 又不想跟我一起住，又不想把我带去台北住，这样。然后就是各种想法就一直来。然后后来到国高中以后，就是因为父母也是一样很忙嘛，那我就还是就是我哥是比我早一年到台北念书，这样子，就念国中，所以他也变了。然后当时候就是他也好像蛮讨厌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国中的男生都会有比较早的
叛逆期吧。对啊，我刚想说应该是青春期、
啊、对。然后他就突然很讨厌我，然后我搬到和父母一起住那里之后，他就都不跟我讲话，然后如果一讲话就是吵架，然后我就很讨厌，就越来越讨厌住在这里。然后因为成绩又是因为城乡差距、
哦、
所以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甚至连英文都不会。然后我父母就把好不容易可以出去玩的周休二日取消，然后就让我他们就是硬要把我关在家里，然后教我英文啊，比方说教那些英文发音啊，然后教什么，或者是叫我们念书啊什么的这样。然后从那一刻起，我就超讨厌家里，
压力好大、哦。
对，我甚至我连我心里想法我都不愿意讲，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干嘛？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你们住？
所以你从那时候就开始很讨厌这个家。
对，我就觉得说，我也不喜欢念书，然后你们却一直要逼我，那我就只能在这个很讨厌的环境待着，然后想办法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所以你就看得到，就是你那时候遇到我的时候就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很不爱念书的小孩，就大概就是因为这样。
哦、oh, 好 OK， 我了解了。那我们先因为人生故事一定会比较长，所以基本上每个人的故事应该会都会被我切成最少会有上下两集，有时候会有上中下。好，那我们就是这一上一集呢，我们就切到就是阿法哈国高中以前的一个东西。然后我最想了解的是阿法哈后面怎么去跟自己和解，他消化他国高中对家庭的这样的怨。好，那我们就之后后续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下一集这样子。
好啊，好啊，
好。